习近平人忧，中共上将十一出事，中南海恶斗，政变主谋周永康已露面，拜登与习谈台湾，竟然是一场大乌龙。反常，中国多地全水患，黄河现第三号洪水。中共鼓吹长津湖，毛泽东有话讲。林郑施政报告几大要点，纳税人恐要埋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曾获习近平突击晋升的前中共西部战区司令员张旭东，在消失近3个月后，传出已经在10月1号早上7点在北京因病去世的消息。张旭东享年58岁。一份通过网络流传的讣告披露了上述消息。讣告称，依照张旭东及其家人的意见，丧事从简，在家中设灵堂。讣告上，张旭东的头衔是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上将专职委员。此前中共官媒没有关于中共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的报道，对外界来说这个是一个新的机构。香港明报10月6号发文透露，这个机构在2018年2月设立，与习近平在军改中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不同。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是一个高规格但较无虚的顾问机构，专职委员多年已经是已离职但未届龄退役的高级将领。明报仲话，张旭东2020年12月接任中共西部战区司令，到成都上任只是2个多月就因病请假回北京养病。报道讲，尚未清楚张旭东所患何病，但他的后任59岁的徐喜玲据传罹患癌症。南华早报就引述军方人士话，西部战区司令部指挥官团队普遍存在健康问题，张旭东就被癌症与肠胃疾病困扰。南华早报说，西部战区指挥官团队普遍存在健康问题，原因是前线低氧、低温、海拔过高。但是张旭东常年在沈阳军区服役，转任西部战区后亦是在成都驻扎。上述解释似乎并不适用于西部战区司令员。视频人陈破空认为，无论怎样，张旭东与徐喜玲西部战区连续2个司令员都患重病，实在令人起疑。而且徐喜玲亦消失了一段时间，至今无音讯，事件背后似乎有警棍。陈破空提出，不能够排除张徐二人与中共政变相关被死亡的可能，特别是张旭东去世前后正逢中共政法府孙力军被伤害，傅政华被调查，9月30号、10月1号、10月2号相继出事，这个很可能不是偶然，而是一系列事件其中紧张的环节，公安系统或与军中合谋。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曾经对希望之星表示，西部战区山高皇帝远，话反就反了，他竖起反旗，习近平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可能是习近平人忧心腹之患。公开履历显示，张旭东自2012年以来快速窜升，9年内从大教晋升至上将，在2020年12月接替到龄退休的赵忠祺出任西部战区司令，但只是半年后的2021年7月张旭东就被免职，1个月前刚晋升上将的徐喜玲接任，2个月后2021年9月汪海刚又接替徐喜玲成为新的西部战区司令员。10月7号，推特上出现一段据称是周永康在新疆保外就医的视频。视频中一个男子的声音说，周永康就在这个小区里面。推文下面大部分评论都是质疑视频的可信度，有认为视频中人的样貌根本不像周永康的，有认为周永康不可能活着离开秦城监狱的。 但无论被拍摄到的老人是否周永康本人，这一段视频出现的时间值得关注。就在两日前的10月5号，微博上出现一段据说是原中共武警司令王建平的夫人李春玲出狱，获一群战友接风洗尘的视频。发布这段视频的微博主众评论说，李春玲就好像刚出国或疗养回来一样发表积极讲话。而外之意是习近平的反腐铁拳并未对王建平一家构成真正的打击。王建平案与周永康案紧密相关，周永康因涉及政变图谋入狱，他调动武警包围中南海发生在2013年，正是王建平担任武警司令之时。中共中央在2014年7月宣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只是四个几月后王建平就被调离武警系统，再过八月后落马。对习近平和反习势力来说，中共二十大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重要节点。在此之前，习近平重手整肃政法系，观察人士都认为傅政华落马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至少会有副国级巨虎被落马，相信刚增派系成员亦不会坐等覆灭。用视频传递真假王建平和周永康的消息，就疑似有传递信号鼓动帮派成员的意思，接住中南海恶斗会陆续有例。就在中共连续出动近150架次军机高密度骚扰台湾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10月5号话给美国传媒知，我已经同习近平倾咗台湾，我哋都同意，我哋将遵守台湾协议。这个引起外界作出拜习完成第三次通话的判断。但是在次日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曾称话，拜登和习近平并没有第三次通话。记者问及拜登是否最近又和习近平通话，双方具体谈到什么内容，沙奇曾称话，拜登和习近平并没有新的通话，两人最近一次通话是9月9号，拜登所指的是两人之前的通话。沙奇进一步解释拜登的说法，拜登和习近平通话过两次，重申我们的立场就是遵循台湾关系法，我们的看法就是需要坚守承诺，这个就是拜登总统告诉习近平主席知的。如果这样，拜登就是以含糊不明的发言制造了一场大乌龙。但沙奇的解释还引出另一个问题，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发生在9月9号，如果习近平当时果真承诺遵循美国制定的台湾关系法，又应该怎样解释中共军机自10月1号起连续扰台呢？同时拜登有关台湾协议的表述亦令外界疑惑不明。资深政经评论家林宝华10月7号撰文质疑，什么是台湾协议？如果台湾协议就是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那个是拜登遵守的问题，习近平怎会可能遵守？林宝华还表示，这个并非拜登首次使用与台湾协议相关的字眼，他3月25号在白宫举行首场总统记者会时亦都讲过，要确保中国为遵守他们针对台湾所做的协议等事负责。10月5号当日，拜登更两次提到台湾协议，林宝华认为如此重复不应该是口误。他在文章最后是警话，美台关系不单止关系区域稳定，亦关系美国国家安全，更关系到全球民主国家未来的命运，有关的外交字眼应该清晰而不是模糊，更不应该有不正确的表达方式。美国与中方签署三个联合公报都上了当，如果连这三次教训都不能够吸取，或因为被某些眼前利益冲昏头脑，就不能不为美国未来的命运捏一把汗。美国国会应该要求厘清这个台湾协议的问题。今年中国遭遇反常气候现象，入秋后依然有多地传出水患。中共水利部6号正式发布黄河2021年第3号洪水，长江主要支流嘉陵江亦发布2021年第3号洪水警报。目前新一轮降雨仍在持续，防汛形势严峻。 在黄河中下游，山东省河段流量持续在每秒5000立方公尺，支流金堤河出现了2010年以来最大洪水，东平湖已持续超警戒水位运行12日。陆媒透露，由于黄河持续大流量泄洪，东平湖泄洪困难，金山坝长时间被高水位洪水浸泡，安全存疑，湖区百姓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河南气象部门透露，黄河花园口水文站每秒4800立方米大流量过程仲将持续15日左右。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黄河部分流域水位已经达到1958年以来最高纪录，十月出现如此洪峰实属罕见。令人担忧的是，降雨量仍在持续，未来一个礼拜河南山东进入关键时刻，陕西四川亦都连降大到暴雨，受上游强降雨影响，嘉陵江朗中段水位至5号上午起暴涨，洪水进入朗中部分临江街道，城区街面积水最深的地方将近1米，3000多个市民及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水利部门已经在5号发布嘉陵江2021年第3号洪水。中国11期间上映的国产电影《长津湖》是中共百年献礼片，以讲述朝鲜战争中重要的长津湖战役之名，进行民族主义宣传。中共官方围绕影片的票房造势，但海外聚焦电影背后的方言。历史上的长津湖战役发生在1950年11月下旬，分散部署在朝鲜半岛东北部的美国第十军在长津湖地区陷入中共军队的包围。当时出现极寒天气，气温跌到-30度左右，双方展开激战后，美军大量使用了空中投掷的凝固汽油弹，并最终成功突围，撤退到了下竭余里。战役中美中士兵阵亡比例高达1:40，有人贴出毛泽东在1950年冬季致宋时轮等长津湖战役指挥官读书信，其中毛泽东清楚写道：睇到战报心情沉重，东线伤亡40000多，冻死冻伤30000多人，教训惨痛啊，大伤了我们的元气。学者荣剑日前发推文指，即使在中共自己人刘伯承的口中，长津湖战役对中共来讲亦只是惨胜，因为此战中方死伤人数超过美军10倍。有网友留言进一步评论说，长津湖之战中共军的目的是以10倍的兵力来歼灭美陆战一师，结果却付出了10倍的伤亡，仲令美方全身而退。美方不单止全身而退，带走了所有伤兵和重型装备，而且还带走了近10万撤退的平民。这种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折射出中共军的凶残和无能之极，何来惨胜？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6日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称港府将推展基本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工作，仲表示要在香港北部与深圳的交界处建一座新城，加快香港北部与深圳的融合。专家质疑报告完全没有提及计划所需公帑，未来是否由纳税人埋单。林郑在报告中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需在下届立法会会期内完成。2003年曾经有超过50万港人上街反对23条，令该法案胎死腹中。之后18年来，每任特首都称23条立法是香港宪制责任，但都没有实际展开立法工作。林郑在任期最后作出这种表态，是给继任留一个烫手山芋，还是借机会向北京表忠谋连任呢？值得关注。针对林郑报告中提出的发展可容纳250万人居住的北部都会区，公共专业联盟召集人黎广德就质疑政府是否有足够财力。他说，推行新界北发展随时可能过10000亿。另外政府亦提出用2500亿来应对气候变化，如果将这些所有计划都推行的话， 大概超过20000亿以上，政府有咁嘅财力去承担咩？施政报告中完全冇触及到呢一个问题。黎广德承认政府今次嘅政策系弱石乱投，口号自讲。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次再会。